感谢神啊，也是谢谢大家为我祷告啊，让我是平安的从香港回来啊，也是让我们一家能够在这次在香港顺利的完成我外婆的葬礼哈。那这次的香港之行，我是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和我的姨父啊一起订旅馆的那一段的经历哈。那我姨父跟我一样也是教会牧师，那这次呢，因为我的阿姨身体太差啊，所以呢就只能由我的姨父作为代表啊，就从那个美国就那个赶到香港。那么也刚好因为这个安排上比较仓促哈，所以这个香港教会的牧者就无法来为我们主持葬礼啊，也无法讲道啊，于是呢就由姨父啊来那个主持啊，并且在那个安息礼拜当中来讲道啊，由我来带领诗歌啊，所以我外婆的那个葬礼是由她的女婿和那个外孙啊来主持的哈。那因为我们的那个在香港的行程跟那个时间都是几乎完全相同啊，而且还要共同的主持葬礼啊，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我和姨父啊就决定，我们就一起就订旅馆吧。但是在这个订旅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啊，我们两个哈明显就有代沟啊。这怎么代沟呢啊？因为那个姨父呢，他就只想订酒店啊，而且呢就只有那些在美国的比较出名的啊，他所认识的啊那些国际连锁酒店啊，他才那个能够信得过哈。但是当我那个查了那个网上旅行网上的一些评论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香港的那几家那个连锁酒店那个顾客评分都很低，而且呢因为我去香港的次数也比较多嘛，所以我就知道那个香港那些酒店有多小有多不舒服啊，我是很清楚这个，我很害怕这个香港这样的酒店。所以呢我就向我的姨父就推荐，就用那个 Airbnb 啊，就上面来找那个私家出租的啊那种的民居啊。那这几年我们出去那个旅行或者开会，那常常都是用这个 Airbnb 啊这个网站来订房子啊，包括在香港啊。那我们的那个用下来那个经验大部分都很不错啊，于是呢我就告诉姨父说啊，我们就不如就用那个 Airbnb 哈，那我们就花同样的钱，我们可以住的就舒服许多哈。但是没想到我的姨父呢，他是从来没听说过 Airbnb 啊，对于这种什么私宅出租的那种网络平台是完全没有概念啊，所以在整个的那个商量的过程当中啊，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那种犹豫啊，他的怀疑，他的担心啊。但是呢我的姨父啊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啊，特别是当他听到我容易失眠啊，我的那个房间的舒服程度对我是比较重要的时候，那他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推荐啊。于是呢我就在那个 Airbnb 啊，就是订了一套有两个房间的公寓啊，那正好我们两个人就一人睡一个房间啊，就不用互相打扰啊，地点也方便啊，而且这个顾客的评分是相当高啊，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可是呢订了以后哈，这个更多的问题就出现了。那因为我的姨父是比我要早到好几个小时啊，所以就必须由他来 check in。然后呢，当他这个用微信哈，向那个房东啊，向那个户主就要那个地，要向他索要地址的时候哈，那个房东却怎么都不肯给啊，就只肯给他一个会面的地点哈。那后来那个房东是跟我解释啊，他是因为那栋楼是需要有密码才可以进得去啊，所以单单给你地址也没有用哈。而且呢因为香港是地小人多啊，所以呢他不可以让那个租客就在外面啊自己跑到外面就晃来晃去大声叫人，这样子不可以的啊。所以要讲好一个会面地点啊，那么就把你带过去啊，亲手再把那个钥匙把密码交给你啊，这个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啊。所以在香港这样的地方，那么这样做我是完全理解啊。可是对于我姨父来说啊，这个是完全没听说过的事情哈，哪有什么订旅馆都不给地址的哈，而且那个什么会面地点在地铁门口哈，那个人来人往，又没见过面哈，怎么可以怎么认得出来啊？怎么找啊？到时候啊，于是呢，那个姨父啊，就这个要求房东啊，就把他那个那就那行啊，就是把你的照片啊，就在微信里面就发过来，让我认一认啊，到时候可以认得出来哈。那房东却说不能发哈。啊，因为到时候呢，我会叫我手下的工人来接你哈，那工人来会面。那姨父说那行啊，那就把你那个工人的照片也发过来也行啊。啊，房东说那也不行哈，因为还隔着几天啊，所以不知道到时候会派哪一个工人去，所以现在发也没用哈。那很显然，对于那个房东来说，这是一种生意哈，所以这一切都非常的合理。但是对于我姨父来说哈，这个整个的体验确实非常的可怕。 到处都是那个哈、啊，到处都是危险的信号哈、啊，好像踏进一个陷阱，还不知道要被带到哪里去。于是，在这番的对话之后，那我姨父就私下来重新就跟我商量，说问我可不可以退房呢？啊，要不要罚钱？那退房对我来说，那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了啊。但是，一来呢，这个时间有点晚；二来呢，就是我这个人哈。对于强迫别人接受新鲜事物，有一种病态的乐趣啊。于是呢，我就努力的向我的姨父保证，说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啦哈、啊。那我们过去在那个香港靠那个 Airbnb 都是差不多的啦，而且这个 Airbnb 那个上面那个评分都是很靠得住的哈、啊，那个顾客评价对房东是很重要的哈。啊，那个看我那么坚持啊，那最后姨父也只能答应。那这个经历就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都是习惯的动物。那当一个人啊一辈子习惯了订旅馆，而且过去订旅馆的经验都还过得去的话，那他是很难接受啊一种那个新的这个旅行方式，一种新的这个居住方式的哈。那其实我不只是我姨父啊，我想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样啊，都是对于从来没有试过的东西啊，对于陌生的观念啊，也都会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啊，一种天然的抗拒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哈、啊。那从这件事情就要讲到今天的经文啊，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哈、啊，其实保罗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说服他的读者来接受一个新的道理啊，就是那因信称义的福音的道理。但是呢，对于他的读者啊，尤其是当中很多的犹太人来说，这个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观念。而且那个犹太人哈、啊，一向都是认定自己是神的选民啊，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敬虔的民族，所以他们对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就更加的会有一种天然的抗拒，一种天然的怀疑。啊，当保罗在第一章。啊，就提到那些人类的罪恶的时候，那也许那个外邦的读者还能够同意啊，但是犹太人却会说啊，那个我们是神的选民，那我们应该不在这个行列啊。所以接下来啊，保罗就要竭力的向他们来证明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啊，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啊，因为犹太人啊，在那个行为上也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啊，所以犹太人假如他们只知道论断别人，自己却不悔改的话啊，他们就绝对逃不过神公义的审判啊。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啊，上一段经文啊，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所说的。但是犹太人不会那么容易认输哈、啊，那犹太人还有一道防线，就是律法。啊、犹太人会说啊，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呢？啊，律法不是能够让我们得救吗？啊，拥有律法的我们，那难道就一点优越性都没有吗？啊，于是保罗哈、啊，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就要跟他们讨论这个律法的作用。啊，在这段经文就讲到，律法有三方面的作用哈、啊：第一是显明神的要求，啊；第二是标志神的子民；第三是维护神的公义。好，在你们的大纲里面都有哈，让我们就一条一条来看。好，第一就是显明神的要求哈，十七十八节啊，保罗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那显然这个律法是能够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哈，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那个事情。但是犹太人他们有照着这个律法来做吗？啊，他们有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吗？那他们自己可能觉得是有的哈，因为他们是把自己当做那个瞎子领路的啊，当做黑暗中人的光，蠢笨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那犹太人认识到那个律法所反映的就是真理，啊，而他们呢，啊，作为这个律法的继承人，哈，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身份就是要做世人的老师，啊，要向这个世界来显明律法的光，啊，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可以靠着律法来夸口，啊，就律法就让他们可以高人一等。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犹太人有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吗？啊，用律法要求他们的不只是去教别人，也要教自己，对不对？啊，因为神不是看他们说的，而是看他们做的。所以在这个21-22节，啊，保罗就列举了有三个具体的犹太人违背律法的那个例子，啊，他们能说不能行的例子、啊，一个就是偷窃，啊，一个就是奸淫，还有就是偷庙中之物，啊，偷窃、奸淫和拜偶像，啊，这些都是先知，啊，旧约的先知常常指责以色列人的事情，啊，好像比如说那个先知耶利米，啊，就曾经听从神的吩咐，啊，站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啊，对那些进门里面，啊，来敬拜的那些以色列人说，啊，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圣殿可以保护你们，啊，你们不要一边说这个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一边呢，啊，却在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啊，耶利米说，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我才会让你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啊，不然的话，啊，神说我就会把愤怒倾倒在你们身上。啊，最后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啊，结果就落在了那个亡国和被掳的下场。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啊，因为他们尝尽了拜偶像的苦头，啊，所以从此以后那种有形的偶像，啊，犹太人他们是再也不拜了，啊，但是这个不等于他们就此就不再犯罪，啊，更不代表，啊，他们的心里就没有那种无形的偶像，啊，就没有其他的偶像。好像那个先知马拉基，啊，也是这个是在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啊，马拉基就曾经严厉地指责他们抢夺他们给神的供物，啊，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神的府库，让神的家有粮，啊，所以就那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叫别人不可偷窃，自己却是偷窃，而是偷的还是神的东西，啊，不但是偷窃还犯奸淫，啊，他们是娶那个年轻漂亮的外邦女子为妻，啊，让自己的前妻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祭坛，以至于神不再悦纳他们的供物，啊，这是马拉基书2:10-16所说的，啊，所以可见的 有那种表面的敬拜，啊，却没有敬虔的忠诚的行为是没有用的，啊，没有里面只有外面是没有用的，啊，而因为他们那种违背律法的行为，就让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就因他们受了亵渎。保罗说这个也是经上所记的，啊，好像在那个以西结书36章，啊，就提到，啊，当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当他们被掳分散到列国的时候，那外邦的人就谈论他们说，啊，你们看，啊，这些就是耶和华的名，啊，竟然耶和华的名也落到这样的地步，啊，于是这个神的名就因着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受到了亵渎。在第一世纪的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那个约瑟夫，啊，也提到一件类似的事情，啊，说有一个罗马城的有钱的那个妇女，啊，因为那个改信了犹太教，啊，就把一大笔的财产、啊，就送给了几个那个犹太的拉比，啊，就吩咐他们委托他们，啊，带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作为给圣殿的奉献，啊，结果没有想到，啊，那几个拉比，啊，却把那笔钱给吞了，啊，中饱私囊没有送去耶路撒冷，啊啊，结果这个事情就让这个妇女的丈夫给知道了，啊，结果丈夫就报告给皇帝凯撒，啊，皇帝在大怒之下就把全部的犹太人全部赶出罗马城，啊，所以可见这几个的犹太人犹太拉比那种丑陋的行为，啊，就让所有的犹太人就因他们受到牵连，也让神的名在那个罗马人面前受到了亵渎，受到了羞辱，啊，所以在那个被掳之前让神的神被亵渎，啊，被掳之后是继续的被亵渎，啊，虽然肯定不是所有的那个犹太人，啊，都有犯这里所说的所有的罪，啊，但是这几个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单单身为犹太人，啊，单单拥有律法，啊，知道律法并不能够自动的让他们得救，啊，除非他们真的做到了那个律法所要求的， 啊，但是有几个犹太人是真正的做到了律法所要求的呢？啊，于是从那个律法第一方面显明神的要求的作用，啊，就进入到律法第二方面的作用，就是标志神的子民。啊，谁是真的神的子民呢？就是那真正行律法的人。第二十五节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啊，割礼啊，这个是犹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啊，就算那个犹太人的身份不能让他们得救，啊，就算那个律法不能让，也不能够让他们得救，那犹太人还是会说，那起码割礼啊，可以让我们有一些那个特殊的保障吧。啊，起码那个割礼啊，不就是那个上帝留在我们身上的记号吗？啊，割礼不就是标志着我们是他的子民吗？但是保罗却说，啊，假如没有在里面的对神的顺服，那么这个割礼这个外在的记号根本就是没有用的。啊，因为那个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啊，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证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那个犹太人的祖先就是那个雅各的儿子犹大。哈，而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啊，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却说，啊，只有那个在心里面受了割礼的才是被神所称赞的。啊，所以在这里那个保罗他是用了一种文字游戏，啊，来提醒他们，那个真正做神子民的标志，啊，不是在外面的，而是在里面的。啊，不是那个在身上的割礼，而是那个在心里的割礼。啊，那么什么是在心里的割礼呢？啊，什么样的人才是在里面受了割礼呢？啊，答案就是那个真正在行为上遵行律法的人。啊，所以律法是显明了神的要求，律法也是神子民的标志。啊，不是在他们讲律法的时候，而是在他们行律法的时候。啊，神把那个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啊，本来的目的，啊，就是要他们，啊，借着来遵行律法，啊，他们就可以成为照亮外邦人的光。啊，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国家，一个受人羡慕的民族。摩西在那个生命记里面啊，也曾经说过，啊，说当以色列人谨守遵行这个律法上的话，这个就是他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啊，摩西说将来当那个世上的列国啊听见这一切律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哇，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因为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啊，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崇高的使命啊，也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理想，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切都必须要他们遵行律法才可以哈，啊，必须要他们有做到才可以啊。假如他们不遵行律法的话啊，那就非但不能够令人羡慕，反而会让人鄙视。啊，非但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反而会让神的名受到亵渎。啊，今天其实神对我们基督徒那个要求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今天真正基督徒的标志，啊，也不是在那个肉身上的那个洗礼，啊，或者是那个外表的敬虔，啊，或者你每个星期坐在教会里面，啊，这些都不是真正基督徒的标志。啊，真正基督徒的标志乃是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爱上帝，来敬畏上帝。啊，我们真的是在那个行为上，我们认认真真的来遵行主所教导的话。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我们也才能够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使命。啊，这一次当我在那个香港的大街上逛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他们怎么可能听见我们所做的见证呢？怎么可能呢？ 当年当保罗在那个罗马各国的各个地方啊，到处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哈、啊，他只要一开讲，走到哪里一开讲，就会有人围过来听。啊，当初那个宣教士最早来到中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只要一开讲就会有人围过来听，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好听啊，也没有什么别的节目哈、啊，所以那个一有一个洋鬼子过来，哇，很新鲜，大家过来都来听啊，都来看呐、啊、哈、啊。可是今天这个世界却有那么多的节目，好、啊，那么多那个五光十色的可以吸引人眼目的东西，就好像香港的大街一样。应有尽有啊，能够到处你什么样的那个兴趣，什么样的那个情欲都可以得到满足。所以在今天还有谁会停下来听我们基督徒所传的福音呢？啊，今天我们所发出来的声音怎么可能被他们听见呢？啊，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假如发出的声音他们听不见的话，那就成为光让他们看见吧。啊，这个就是主在那个时刻对我所说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要为主来发光，而当世人看见我们实际的好行为的时候，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点光人家哪里看得见呢？这个话也有道理，因为这个世界就好像香港的夜晚，到处都是灯光，连星星都看不见，那更何况我们这一点微弱的光芒了。可是这一个五光十色的不夜城，其实比任何的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去照亮它。因为假如你有一双属灵的眼睛，你就会发现在这一个充满了人造光的世界里，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黑暗，到处都是灵魂的黑暗，到处也都是心灵的黑暗，人心的黑暗。上个星期高牧师也讲了，对不对？那我们澳洲所谓这个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有多少的年轻人患抑郁症？那个日本经济文化那么发达，有多少人自杀？中国呢？假如你在中国，你问那个你幸福吗？他一个酱油瓶他就砸过来。这个世界太需要我们基督徒的光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靠说，我们必须在那个实际的行为当中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是神的子民，我们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光，我们才能够让人归荣耀给神。律法显明了神的要求，律法标志着神的子民，律法也维护了神的公义。这个就是律法第三方面的作用。当那个犹太人他发现自己靠律法也靠不住那个割礼他也靠不住，当他被那个逼到墙角再也没有退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最后的一个抗议说神不公义，神不公义，假如神把律法赐给我们，把割礼赐给我们结果却是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受骗了吗？那神岂不是在耍弄我们吗？但是保罗的回答却是，神是绝对公义的，而且神的公义正是律法所证明所维护着的。第三章第一节就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回答就是，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这一句话保罗并没有说完，之后他就讲别的话题了大概是因为他在口述那个罗马书的时候他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所以不一定每条思路都会很完整的把它说完但是要我们来替他说完应该也不难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把他的话，把他的律法交托给犹太人，本来就是莫大的特权，莫大的福分， 因为假如他们遵行律法的话，他们本来就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大国。而当他们在认真执行、认真遵行律法的时候，他们也会发现他们自己那种人性的软弱、人性的败坏。他们应该也会承认靠着自己是无法来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于是律法也应该能够引导他们来相信基督，来接受这一位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救主。这个也是律法和先知所见证、所呼唤的。所以不管是那个律法的那个显明神要求的作用，标志神子民的作用，还是那个证明人的罪，为耶稣基督做预备的那个作用，都是对他们乃是大有益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个益处的话，那绝对不是神的错，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第三节说，就是说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吗？绝对不会。以色列人的不幸、以色列人的失败，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的虚谎和不义，绝不能够动摇神的公义。反而当他们因为犯罪被神责备的时候，就更加显明神的公义。但是那些人就又说了，那假如我们的不义乃是彰显了神的公义的话，那岂不是我们对神有功劳吗？那么这样的话，那神为什么还要对我们降怒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那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当这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那个福音的事实和保罗的雄辩的面前，实在是无路可退，实在也拿不出任何的证据、任何的理由来抵挡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怎么样呢？只能够把那个保罗的话加以歪曲，给他引申出，给他推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来。而保罗的对策，就是把他们的论点就继续推下去，就推到极致，看看有什么结果。首先就是，如果这个神向我们降怒就是他的不义的话，那神怎么还能审判世界呢？一个不义的神怎么还能够用公义来审判世界呢？这个很明显是犹太人自己都不能够接受的结论。第二就是，如果说那个神的荣耀和真实需要靠我们的虚谎来彰显的话，那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犯罪来成就那个好的目的呢？这么荒谬的结论怎么可能是对的呢？所以这个保罗接下来就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等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假如你去细细去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些反对福音的人，他们所用的论调其实没有一条是站得住的，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而且你都不需要用圣经去反对他，你只要用他自己的理论，用他自己的说法再去推一推，再去给他那个讲一讲，你就会发现根本都是自相矛盾，根本都是借口，都是强词夺理而已。可是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除了警告他以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说什么都没用，他就是在找借口啊，就是不肯顺服、不肯接受嘛，所以辩论有什么用呢？那按照保罗所说的这样的人被定罪，那叫罪有应得，因为是他自己拒绝了那个能够让他罪得赦免的福音。但是犹太人当中有些人拒绝，有些人不信，这个并不能够否定神拣选犹太民族的美意，也不能够否定神的真实和公义。相反，神赐给他们的律法正是显明了神的真实，也维护了神的公义。所以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律法有很多的作用，律法其实是大有好处，但是律法的本身却不能够让人自动的那个得救，相反，律法呢是证明了福音所说的 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在神的面前都是定罪的，都是被定罪的。所以正如加拉太书所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才是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停留在律法那里，而是要把他们引导到基督的面前。可惜有太多的犹太人却因为这个律法所带给他们的优越感，或者仅仅是因为一种习惯的作用，就对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抵触，天然的抗拒。他们却不知道，那个他们所倚靠所夸口的律法，其实本来就是在为福音的道理来做见证做预备。而假如他们继续的依靠律法而不信福音的话，最后他们非但不能够靠律法得救，反而会被律法所定罪。而今天我们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那个我们那个神没有给我们有什么律法，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我们的经验当中，也可能有一些类似律法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道德观念，可能是我们的宗教背景，也可能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虽然这些那个这个其中那些最美好的那些的理想，可能我们自己假如诚实的话，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并没有达到，而且将来可能也不会达到，但是这些的东西就给我们有一种的优越感，我们在里面那个浸泡的时间越久，我们这个优越感就越强，于是在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面前，我们就越难相信，就越容易产生抵触和怀疑。可是一旦你愿意放下那种的抵触情绪，一旦你愿意放下那种优越感，你用那个空空的两手去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靠耶稣乃是远远的好过靠你自己，原来这个新的道理还真的是好过那个以前的那一套，而以前的那些最美好的理想其实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而且也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有可能真正的实现。也许有人还在关心那个我跟我的姨父最后到底住得怎么样，我告诉你，因为我的姨父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他是一个 true gentleman， 那也因为他愿意用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放下那个旧的观念旧的习惯，接受我的建议，把那个订房的事情交给我，结果呢我们就住得非常的舒服，感谢神。那最后他的那个 check in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最后他对那套的住房对房东的服务对整个 Airbnb 的经验都是非常的满意，所以那个新的原来真的可以比老的更好。而我们这个两位牧师一老一少或者应该说是一老一中，在一起居住一起行动的过程当中，也是享受了非常美好的那个团契和交通。我们不但是顺利的完成了外婆的葬礼，我们也在过程当中我们彼此有很多的那个勉励，很多的分享，特别是我从他也是得到很多的有用的资料，很多宝贵的建议，所以我是很高兴把这个 Airbnb 这么一个新鲜事物强加给了我的姨父，最后我得到的并不是病态的乐趣，而是属灵的喜乐和满足。而在那个外婆的安息礼拜上，最最令我们感动的就是香港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外婆的那种的爱和关怀。外婆她已经离开她本来的红磡教会十多年了，但是红磡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竟然还是不断的在关心她，不断的在那个探望她，有一位老姊妹自己今年也已经88岁了，那么多年来都是每星期都会给我的外婆打电话， 啊，每个月都会去看他，啊，直到最近两年他自己都是做了那个癌症的手术为止，啊，才停止。啊，当我的外婆她的棺材被推进去火化的时候，这一位的老姊妹哭得比我们任何一个家人都更加的伤心。啊，另外有一位姊妹，啊，是那个外婆后来所去的大埔教会的，啊，她后来所在的地方大埔浸信会的一位姊妹，啊，这位姊妹她自己也要带孙子，啊，要看孙子，她说她每星期都必定有两次会去探望我的外婆，一星期两次，啊，如果是牧者的话哪里做得到，啊，那也是她把那个外婆最后的话传递给了我们，转告给了我们，啊，他说是因为他自己住得近，啊，所以他才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岂止是因为住得近呢，啊，假如是没有爱那可能做到吗？那位姐妹还对我的外婆说，啊，那个时候她对外婆说，啊，说你的孩子在国外没法来看你，啊，其实我的孩子也是一样，也是在国外没法来看我，但是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啊，所以现在我来关心你，说不定你的孩子也在国外关心别人的母亲。弟兄姐妹们，这个不就是真基督徒的标志吗？这个不就是神给教会的使命吗？这就不是一个理想的教会吗？这不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的光吗？所以神把律法赐给我们的最后一个也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出他的爱来，而当我们像他那样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能够一起用爱来照亮周围的世界，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把律法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心意，你的要求，也让我们明白我们靠自己绝对无法达到你的要求。但是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完全的救恩，丰盛的恩典，所以就求你的灵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一切的怀疑，一切的抵触，一切的旧的观念，啊，旧的矜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也让律法可以在我们身上发挥它本来的作用。主，也是求你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把你的爱，也就是律法的精义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来感受你的爱，也愿意用爱来回应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实际的行为来表达出我们对你的爱，也帮助我们能够通过爱我们身边的人，爱那些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来爱我们所看不见的神。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去爱的时候，就能够将荣耀归给你，就能够成为世界的光。但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的爱实在是不够，求你加添，也求你保守，求你亲自的使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